1986年5月10日，正道，朱茂仁牧师，题目《不被爱的女人》。
咱们今天是母亲节，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母亲节经常说爱呀，祝福呀。我今天母亲节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特别的妈妈。这个妈妈是什么样人呢？是一个不被爱的妈妈。母亲节讲这样一个题目，是不是感觉比较踏实，比较 challenge 是吧？比较挑战。为什么呢？我们说以色列的祖先雅各有多少个媳妇，是吧？有四个。他看中的是谁呢？是他的小表妹拉杰。可是呢，不幸的是，拉班，也就是他的父亲，玩了诡计，然后呢，首先嫁他的时候，跟中国人一样嘛，吃完了饭进洞房，第二天睁开眼一看，跟他同房的不是小表妹，是大表妹。是利亚，是他，是雅各所不爱的。就是这样一个母亲，不被丈夫所爱，不是丈夫所看重的。一生都活在这种不被尊重、不被重视，没有 highlight， 是吧 ？highlight 都是拉杰的，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处境，很苦，然后不断生孩子，不被爱，不被尊重。而且这一生都活在，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活在比较和尊敬当中，因为是亲姐儿啊，共同嫁了一个男人。妹妹被丈夫所爱，她不被丈夫所爱，她就想争宠争爱，就不断的争竞，两人暗战明战暗战。所以这一生大家想一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生。其实我们在座的还有将来在 Facebook 听我讲到的姊妹们，好多的母亲一生用世人眼光看好像有点惨，有点不好，要么丈夫看出还爱的后来不爱了，要么选择的职业不是自己喜欢的，要么这个生活就像一个洪流，然后你在洪流当中被裹挟着，在洪流里打滚，自己活的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或者呢，不被丈夫、不被儿女、不被父母所尊重。我知道有人怎么分享，他的父母重男轻女。所以一生都活在哥哥的影子下面，这都是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的讲好了，好不好？我们要面对事实，面对现实，这是 reality，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真实状况。有不少的妈妈是这个情况。当然了，如果有的怎么说啊，我不是这么说，我嫁的人非常爱我，家里也很好，哪哪都好，好不好？我们很开心，哈利路亚。祝福你，好吗？但是 如果不是这些，不是这种情况的母亲，
嗯，
我建议大家好好听一听，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妈妈，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有的话，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啊，万若姊妹，你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吗？今天有一共三部分。
啊，创世纪29:31-34，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创世纪29:35，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创世纪30:16，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行，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行。创世纪30:9，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做妾。创世纪31:19，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创世纪33:2，利亚和他的孩子在进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进后头。创世纪49:31，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拉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阿门。好，谢谢万若姊妹。刚才我说了，光鲜的妈妈咱不说了，咱说这个不光鲜的、不被爱的妈妈。利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女人，这个一开始就是一个悲惨的开始。成为一个备胎也好，成为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或者叫应该叫阴谋。什么原因呢？我们都知道雅各呢，因为偷了或者说诈骗了吧，这么说都可以用这个词，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大家记得吗？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一早就火就大了，就扬言我要杀了他，是不是？然后他的妈妈利百加说：儿子，你赶紧跑吧，你哥哥已经说了要杀你。大家知道吗？在这个情况下呢，利百加就想起来说：你回去上我娘家去啊，找你的拜你的姥姥姥爷去，那个我娘家去，上那去逃难去。这个故事大家记得。到那之后呢，很快他就瞧他那个小表妹，这个拉结非常漂亮，喜欢的不得了。然后他就给自己的舅舅拉班干活烤火啊，给他放羊，因为神祝福他嘛。他自从他放羊，那个羊打的又肥又壮，下的崽子一个都不死，神就大大祝福他，是吧？然后他的舅舅拉班说：“这个小子看上了，给我带来福气啊，也很开心。”那他就跟舅舅商量，他舅说：“虽然我们是亲戚，我也不能让你白干了，对不对？你在这干活给我，我该给你什么报酬呢？”这个雅各是个极度精明的人， 大家知道吗？他一生都在欺诈别人，但是没想到他欺诈别人，别人也欺诈他，就是他亲舅舅。他舅说啊 ，OK， 你这样，他跟他舅舅说这样，我呢给你干活，你把你那闺女闺女，我那小表妹嫁给我行吗？舅舅说，哎呀，嫁给你总比嫁给外人强是吧？当然了，那时候的法律没有进行结婚，被禁止这一说法，好不好？你看亚伯拉罕娶了自己同父啊异母的妹妹，啊，那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嘛，啊，所以呢，就说好了，你给我干七年，然后呢，我把我那个二闺女就是拉杰给你，七年干完了，很开心，然后摆上宴席，然后喝的醉醺醺的入洞房，第二天睁开眼一看啊，我要娶的是拉杰，结果第二天睁开眼看看睡在旁边的是他姐姐莉亚，这莉亚也够什么的，也是躺着中枪的，因为是他那时候父命难违啊，爸爸要求的是吧，他没得选择，爸爸就说你要替你妹妹，你别让他知道，你该跟他同房跟他同房。所以你看看这个人的这个女人做女人是不是感觉有一个字就是比较惨，没得选择，成为自己的亲生父亲的阴谋的牺牲品，稀里糊涂就跟这个表哥同房了，因为爸爸就设了这么一个计谋。那当时雅各很生气了，找他，他说哎呀，我们这风俗老大嫁不出去，不能嫁老二，这个老大给你了，回头你再干七年，这个老二也给你，是吧？雅各一辈子骗别人，他也被骗，自己亲舅舅都这么骗他，是吧？给掉包了。所以你看，作为人生，作为一个女人的开局开得好吗？是不是应该说不好，是吧？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且是通过这种阴谋的手段，是一种计谋，是一种阴谋的安排。那么因此莉亚一上来就是失宠的，不被爱，那么我们在座的母亲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婚姻不理想啊，丈夫有的丈夫信神了还好，有人不信神的就很纠结啊。职业生涯好像我干的职业也不是我想干的，没办法，为了谋生，生活也是被迫的，甚至到美国来身份也是推着走的，不知道身份能不能拿下来，就是一生都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大家知道吗？神有时候，神的祝福从什么开始？有时候就是从我们这不美满的人生开始的。我们今天看看，莉亚的开局非常不好。但是我想问大家挑战一下，如果神要祝福他，挡得住吗？
挡住。
是吧？莉亚的开局很惨，但是我们慢慢的梳理一下，看他一生最后的结局是个什么样。这是我今天要送给母亲节的礼物，大家一定要透过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看待我们母亲的职分，媳妇的职分，好不好？那这个莉亚呢？为了赢得丈夫的爱，因为妹妹得到的爱更多一些，怎么办？拼命生孩子啊！第一个儿子生的是个儿子，起名叫什么呀？流变。流变的意思是什么？神看见我的苦，这个意思就是神看见我的苦，听明白了吗？说我好苦啊，神看见了，看生了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又怀孕了，这儿子叫什么？叫西缅。西缅什么意思呢？西缅的神听见我不被爱，大家看见了？说第一个是神看见，听见了吗？神看见我的苦。第一个儿子是神看见，第二个儿子是神听见我不被爱。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区别吗？第一次是希望神看见，第二次是希望神听见，第三一个呢，生了个儿子，又生了个儿子叫利未，是神呢，神啊，这个意思会让我丈夫喜，你看又添了个儿子，神让我的老公喜欢，然后跟我联合，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吗？大家看了吗？这头三个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第一个是求神看见，第二是求神听见，第三一个是求神作为了，要求神来帮助我，在我老公心中动工，让我老公喜欢我，跟我联合。大家注意看，这头三个儿子，利亚体贴的是谁呀？
自己。
体贴都是自己，大家注意看，第一个体贴是自己求神。看见苦，我的苦。第二个是求神听见我被不爱。第三一个求神来帮助我，让我老公跟我联合。实际上都是以我的为中心的，都是求神来说，说白了就求神来帮助我。他这个中心是我，大家知道吗？再看后头三个儿子，接下来呢，第四子生儿子叫犹大，犹大就赞美神，赞美的意思。大家注意看了吗？这个人，这个起这名都有含义的。前头是求神听见，求神看见，求神作为。第三个，都是为了自己。这次不了，根本就没说我苦不苦，根本不在意神听见看见没有，我就要赞美神。你知道吗？这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转变。老四犹大，起名就是赞美神，是吧？我的苦不算什么。不被爱我也不在乎，我要赞美神。然后第五子叫以撒迦，以撒迦什么意思呢？神给了我价值，什么意思？是吧？老公不爱我没关系，神给了我价值。大家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读经啊，他这个没有一个地方是废话的。神让利亚起这些名字，其代表了他整个一个不被爱的妇女的生命的转变和历程，是吧？你看有了第五个孩子就说，你看神给了我价值。第六个孩子叫希布伦，名字意思是神赐给我厚赏，你看神厚赏给我，又添了一个儿子。大家注意看后头这三个儿子这个名字里有没有体贴自己，看赞美神，啥？神给了我价值，神又赏赐我了。这么苦的一个女人，不被那个老公爱的一个女人，她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把她的心理历程从过去体贴自己，我苦啊，我冤啊，我倒霉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这么的，被偏待啊，这些苦读。前三个儿子的名字都能体现出来，而后三个，他不再看地上的老公，他往上看，他赞美神，他感谢神给他价值，他想感谢神给他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六个儿子的名字，按照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升，他从那个苦读当中，以自我为中心苦读当中走出来了，迈向仰望神、依靠神的这种美好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活出来了。 但是他一直跟妹妹斗争啊，争宠啊，他怎么争宠？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地里发现了一个叫风茄，这风茄用中国人说就是催情的东西，一种水果。他儿子很孝敬妈妈，回来以后给妈妈，结果让他妹妹看见了。他妹妹说：“哎呀，那风茄能不能给我呀？”丽亚说：“你都把我老公抢走了，你还要抢走我儿子给我的礼物吗？”他说：“你如果把那风茄给我，今晚上雅各回来找我的时候，我让他跟你去睡觉。”就这么可怜一个女人，没办法 ，OK， 就为了，因为雅各不爱搭理他们，老跟这个妹妹在一起，就为了能跟老公圆一次房，睡一次觉，就把自己很喜欢的风茄催情物给了妹妹，是吧？不但如此，她生完老四以后就不生育了，开始有一段时间不生育了，她又着急，她又把自己的，因为她爸爸给她配了一个丫鬟叫喜帕，她又把喜帕主动给自己老公说，我不能生育了，让他跟你睡觉，继续生孩子，就是为了讨好自己的老公。就是这么一个苦的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用各种手段生孩子，是吧？把自己最心爱的礼物送给别人，以换取老公的温存，甚至在自己不生育的情况下，不能生育了的情况下，又把自己的丫鬟，年轻的丫鬟送给丈夫，都是想收买也好，挽回也好，丈夫的心，就是这么一个，不断的挣扎，想换取丈夫的爱，但是呢，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呢，神又不断的提升他的属灵的眼睛的看见，让他逐步的从天天是个受害狂。自虐狂，觉得自己不被爱，被偏待，生气，终究逐步的开始从看人转向看神，仰望神，赞美神，是吧？感谢神给他的价值，感谢神给他的赏赐，所以他的生命就发生了转变。但是我们再看他的妹妹拉杰呢，几千万人的宠爱于一身啊，不管几个媳妇，我最爱的就是你。雅各就是对，就喜欢拉杰。可是该出就是不生孩子，到后来好不容易生了这个约瑟，是吧？然后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就死掉了。这里头有一个细节，我们刚才说了，从这个给这六个儿子起名字看出来，这个利亚一直是认识神就为神的。为什么？你看包括他前头喊苦抱怨的时候，他也是神神神，是吧？求神看见，求神听见，求神作为，是吧？然后赞美神。他你注意看，他所有的六个儿子的名字里头都有神，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姊妹了不起啊，他心中一直有神。其实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他也心中有神，他也是求神来看见，求神来听见，求神来帮助。再反观他的妹妹利亚呢，没说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件事说了，当初雅各要带着老婆孩子逃跑的时候，刚才经文你们看了，利亚他爸爸在那剪羊毛的时候，他就趁那个时候要走的时候，他就把他爸爸的神像藏起来了。这个神像，如果你拿神像敬拜神像，有没有违背神的律例？我问问大家，第一条就是不能拜偶像，对不对？说明拉班也是多神论，他的爸爸，所以他家里有家神，哎，有一个神像。从这个角度讲，说明拉杰并不敬畏神，甚至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认识神。但最看经文里头没有一句废话呀， 这个细节大家要知道，这个细节就说明他并不敬畏神。为什么他居然敢去拿偶像，拿爸爸的偶像？这其一，其二，他爸爸发现这个神像找不着了，回去问他要的时候，大家记得他用什么手段躲避他爸爸的这个纠缠吗？他爸爸雅各说，他爸爸就追着雅各，追上以后雅各就吓得要死，因为他爸爸带了好多兵丁啊，因为要杀他们啊，因为他偷着跑的嘛。然后呢他见了雅各以后，拉班说，你走就走就得了吧，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呢？这还不说，还把我家的神像给我偷走了。雅各说，我没偷你的啊，那你要，他说你要不服你搜，那他就把所有的帐篷都搜，搜到拉杰这时候，拉杰玩个什么花活呢？把那个神像放在下头，弄全都罩住，然后他爸爸在他那个帐篷到处找完了以后，他说我来例假了，大家知道吗？女人那个来例假了，他说我不方便体型，也不方便赠你。那他爸爸也不能好意思拿闺女的裙子看看有没有在下的，这是不是很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两点都有问题。第一，你偷这个神像，说明你拜偶像，这就违背神。第二，你爸爸来找的时候，你要是个正直的人，你应该说爸爸就在我这儿，不好意思，是吧？我还给你。他而是用欺诈的手段，还要藏自己的偶像，欺诈自己的，骗自己的爸爸。从这两点上讲，我说这两个截然比起来，拉杰的属灵生命和姐姐莉亚的属灵生命，谁高谁低，谁好谁不好，我想大家心中都有答案，对不对？你拉杰虽然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的品格，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呢？那么创世纪29:31说，耶和华看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我想问大家，当时神赐福利亚生孩子，利亚是因为利亚做了什么好事了吗？其实没有的，好不好？神爱他，神爱谁，爱就爱了，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就选中利亚爱他。但是拉杰呢，神开出就不让他生育，他好多年都没孩子，是吧？所以你看，他其实还没求的时候，神已经看过他了，就让他怀孕生孩子。也就是说，神的爱是主动给人的，好不好？这个我要避免大家跟那个孩子争宠似的，好像要去表现才能得到神的爱。神已经给我们爱了，好不好？我们要体会出来，神已经给了。我们做好做不好放一边，他一旦挑选我们了，做他的孩子，他就开始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么小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很舒服，没那么纠结？哎呀，我做的不够好，神不会爱我，那是魔鬼的声音，好不好？神爱你是无条件，他就看上你了，他就挑你做闺女，挑你做儿子，让你信他，跟着他，成为神家里的人。一旦建立这个关系，他的爱就从天而降，丰富的赏赐给你，是吧？你看神就挑选了利亚，利亚就敬畏神，然后神就赐福给他。12个支派的12个儿子，有一半是他一个人生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很多祝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妈妈们，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不太如意，婚姻不如意，家庭或者不如意，或者是不被亲人尊重，或者是这样那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放下这个心中的负担，因为神已经爱我们了，好不好？就说我们要学利亚， 莉亚看出再一次自己老公怎么把这个爱拿过来，她后来不再看老公了。她的大女神，感谢神，好不好？当她这个眼睛从这从地上转向天上的时候，她就从苦行当中，在爱自恋当中、怨恨当中、嫉妒当中走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旦他选我们做他的儿女，那他就是我们的爸爸。那从此以后呢，神其中有个属性，这个属性是特别好，但一定记住了，神一旦选我们、爱上我们了，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他永远不离弃我们，好不好？但一定记住这个属性对我安慰最大，就是我们做他的儿子、做他闺女，我们做的好的时候他也爱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也爱我们。大家还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吗？那个小儿子把爸爸的财产分过来全都给了妓女，在外头这个花天酒地，最后把爸爸的家产全部造光了，然后跟人打工没得吃，跟猪抢食吃，最后想起我要回家，我得罪了神，得罪了爸爸，但是我也要回去找他去。当他回去之后怎么着了？他爸爸在村口养妈妈的看见他来了以后，就爸爸的开心，是吧？给他换上衣服，把鞋给他，把戒指摘下来给他戴上。他认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失而复得，又相当于死了又活了，是吧？你看那个经文里头，爸爸有没有责备儿子？你注意看着经文，一句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吧？我们天上阿爸父，那是耶稣讲的故事，那个爸爸就预表的是天上的爸爸。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信神了，偶尔的有时候犯罪做不好没关系，我们赶紧回头转向他，好不好？不要担心，爸爸不会说你这个臭儿子，我跟你断绝关系，那是世上的爸爸做的，天上的爸爸永远不这么做。来吧儿子，你回来就好。所以这个爱真的是可以造就我们的爱，感动我们的爱，安慰我们的爱。这个属性一定要抓住。那么我们再看看结局，还是在这儿的结局，两个母亲，好不好？一个结局，莉亚收了约瑟十一老十一，接着又收了贝雅悯老十二，但收老十二时候难产就死掉了，然后埋了哪儿呢？就在路边就埋了，是吧？这一收就这样，寿命短，就收了两个儿子，然后呢埋在了异国他乡。那我再看看这个不被看好的利亚，他收了六个儿子，老四叫什么？叫犹大。大家要知道犹大的支派是最了不起的支派，对不对？知道为什么吗？他有一个家谱，犹大这个家谱下来，后来从他后代出了谁呀、啊？是不是犹大国，就是南国，都是这个支派的，历代的王都是，北边这十一个那十个支派的王是来自于不同的家支派，大家知道吗？从不同支派，没有说固定在一个支派，而南国一直都在一个支派，换多少皇帝，换多少王，都是犹大的后代，这还不说，然后这里头还有一个王叫大卫王，所罗门都是犹大的后代，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从哪个支派出来的？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就了不起了，大家想过吗？他属于咱们主耶稣的祖宗啊，在永恒的这个尊荣，我们弟兄姐妹谁有啊？这么不被看好的、不被爱的一个女人，居然成为主耶稣的祖宗，成为他的，是吧？最门儿比干净，最开始的都是带着奶奶，是吧？这不得了啊！这其一家呢，利亚死的时候 葬在哪儿呢？我们知道赫人的洞就是亚伯拉罕死了之后从赫人手中买了一个洞，就是类似山洞，然后呢他死了，他的媳妇萨拉死了都埋里头，后来他儿子这个以扫还有他的儿媳妇利百加死了也葬在洞里，这就不得了，这是祖宗的坟墓。我们中国人讲究能不能建祖宗的坟墓，我问大家，我问一个弟兄，前两天说了，这他弟兄说他大舅子不好干的话，将来死了都不能埋哪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也有这个传统。你是个悖逆之子，你是个特别恶的人，你不配建祖宗的坟墓的。结果呢，大家知道吗？利亚最后死的时候跟雅各一块葬在了祖宗的坟墓里头。大家这代表了什么吗？这代表他才是正妻，明白意思吗？皇帝和皇后埋在一起，通常皇帝不会跟把其他妃子放在一起，这个地位你看一生没得到什么地位，但是死的时候给他这个地位是最高的，进了跟自己的老公进了祖宗的坟墓，作为原配，作为正妻，作为众媳妇当中的老大。所以你看很有意思，被自己的丈夫爱了一辈子的拉杰葬在路边没有建坟墓，他的后代没有出以赛亚，是吧？是不被看好的利亚的后代有了这个耶稣的，进入耶稣的支派，成为神核心救赎计划的组成部分，拥有永恒的奖赏，永恒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给你的价值算数吗？还是神给你的价值算数？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做母亲的可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不被人尊重，当然我们会难过，但是要记住了，那不是最重要的，自己时时刻刻的要醒察，他不尊重我，我想让我天上的神爸爸尊重我，神爸爸看重我，神爸爸给我价值。当我们这么来精准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从苦境当中，从难过当中，从终究嫉妒当中走出来。那利亚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要不要通过牺牲自己，通过努力去干，去赢得别人对你的看重呢？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良心去做事情就可以，用不着这个趋炎附势，就极力讨好，这不是神要让我们过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不是一个正直的生命。我们凭着神赐我们的良心去做事情，人不看顾我们没关系，只要神能看顾，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吧？人给我们的价值都是暂时的，你死这价值，你人给你荣誉死时候能带走吗？给你钱能带走吗？是吧？这是人所能给的，给你的地位，你说你是个正部级，你死的时候能拿这个带着正部级上天吗？能带着转喜欢的金条转的手里能上天吗？都不能，是吧？但是神给我们的奖赏，在天上预备的奖赏，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母亲节，如果各位母亲感觉目前活的无论家庭婚姻生活事业各方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我告诉姊妹们，那个不重要，好不好？因为人给那架子，说难听话 ，is nothing， 什么都不算。但是神给那架子是大的，只要我们一生仰望神，一生跟随他， 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你可能在天上已经转了极大的财宝。我想问大家，利亚死的时候，他能知道他成为主耶稣弥赛亚的祖宗吗？他肯定不知道的，是吧？他能知道他死后能跟自己的一生都不爱的丈夫一起埋葬在祖宗的坟墓吗？是吧？他都不知道。所以你看了没有，只要我们一生仰望他，跟随他，神赐给我们的价值可能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好不好？那个荣誉可能是千人万人都仰慕的荣誉。所以我今天特别想用这个不为爱的女人的故事激励我们的母亲们，好不好？我们一生又不是去讨好任何人，神已经拣选我们了，神已经给我们价值了，我们仰望他，跟着他的神定的那些个律例典章去活，你就是有价值的，你得到的荣耀超出世界所有的荣耀，好不好？所以母亲节我就特别希望让我们姊妹们从此以后要学历啊，好不好？我们定睛在神那儿，我的价值在他那儿来啊。同时也请你举手，如果你感觉你不被爱的话，我求神来医治你们不被爱的心。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就分享这样一个不被爱的女人莉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价值不是从丈夫来的，不是从亲人来的，不是从社会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神啊，我们有些姊妹们他们的心有一颗不被爱的心，或者心里没有满足的心，神就求你现在就开始医治他们，让他们心里有满足，让他们被伤受伤的心得医治，让每一个母亲从此以后都靠神而乐，靠神而活，然后天天都活出精彩的、喜乐的、平安的、荣耀神的生活，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